以弗所教会时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0年12月5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以弗所教会时代》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1205，历时2小时17分钟。那主祝福你们。这里有谁开着一部道奇车，新的道奇，车牌号 WX2129， 那这车停在街对面那里，汽车的灯前灯都亮着。那如果有人是开这部车的，那你就跑出去把灯给关了，那车就停在第八大街的左边。那我想应该是阿尔巴尼的车牌号 WX2129， 红色的道奇车，新的道奇，那至少是59或60年的，或大概是那样的。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在这里或从别的地方来的。好的，是，那好的。那我不想说只有女士才会忘了关车灯，因为我也会碰。那今晚能再次回来聚会，围绕着道享受着美好的团契时光，那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喜欢吗？那是的，我们真是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继续度过一段。那我弟弟去拿了一块黑板放在这儿，但黑板太矮了，那没有办法到那么高，所以明天我想把它搞一下，挂高一点，那像这样挂起来。那我想把所要讲解的各种不同的东西都画出来，那这样你们就能够看清楚，能肯定你真的看到了。那有一次，那昨晚应该说是昨天，那我的小女儿萨拉她挺可爱的，她妈妈和我正在看一张报纸，她拿着我的笔记，什么都抄的对，以赛亚、马太等等，那就在纸的末端，他写着死亡坟墓对他不再得胜了，死亡的毒钩也被拔掉了。那他快要七岁了，那他把启示录说成了革命录。那不管怎么样，就表明他们有兴趣去了解一些东西，对吧？我想克林斯的小女儿就坐在后面，那他们写了革命，是吧？那那边弟兄说是革命的年代，他同意他的看法。我想我们都觉得不错。那我们的确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主在极大的祝福我们。今早我送孩子们上学后，进到房间里查考，刚刚才出来，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那昨晚我也查考的比较迟，那今天凌晨两点半左右，一些人从北边下来，那他们叫我起来为一个快死的小女孩祷告，那我确信主必叫她痊愈。他们从印第安纳的贝德福特市一路下来祈求为那个小女孩祷告。有两位昨晚出席了聚会，那一路开车从上面下来，再一路开车回去，那再一路开车又回来，可能整个晚上都在开车。那知道人们有那样的信心相信神，那真是很好。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正期待能越来越明白这些教会的时代。那我们每晚尽量早点开始，那这样就可以早点的散会。那你们觉得这样好吗？那让那些做工的人们回家，这样他们就可以去工作。昨晚我们大约九点过五分或十分散会，最起码我是讲完了。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受到访的传道人今晚与我们在一起。那有朱尼尔·杰克逊弟兄，那卡彭特弟兄，跟我们教会的弟兄，以及许多在台上和在会场外面的其他的弟兄。今天有人告诉我，我的一位跟我一起在宣教施工场上的宝贵朋友，就是曾去过中国内地的安德烈弟兄和姐妹，那昨晚也出席了聚会。那过去一年中，我们一同在牙买加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去了他们的家，那我不知道安德烈弟兄和姐妹今晚有没有出席聚会。那这个教堂建得不太好，所以那他们就坐在后面。那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站起来一下，安德烈弟兄和姐妹。那愿主祝福你们。安德烈弟兄和姐妹，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 那去年我在那里的时候，我曾请他们过来。那我不该当他们的面说，我不想多说一点，但我不想现在说。那他们是我所说的那种真正的宣教士。那如果他们明晚过来，那就让他们在我们讲道前先到这里来讲一讲。那我要你们听听宣教工厂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进入边远的内地，甚至最后连什么也没有了。那瞧他们在那，我想他们在那待了很多年很多年，他们甚至有很多很多年再也没有见过汽车、火车或别的什么。那姐妹做面包和和面的等等，那这才是真正的宣教士。安德烈弟兄有针线，他也是医生，当衣服穿破时他就自己缝补。那我想孩子生下来时，安德烈姐妹可能是接生婆，安德烈弟兄是医生，那他们得完全靠自己。那时有英国的宣教团，那英格兰五旬节派宣教团啊，说他们太老了，回不了工厂去。那我要告诉你们，他们是多么了不起的宣教士。他们不想拿了安乐椅过来坐下，舒服的坐着，他们自己出钱回到那里，那回到了牙买加，现在又在那里边宣教。 Fred Sussman 弟兄和我有幸到过他们的家访问他们，他们告诉我那段美好的时光，那他们是很甜美的基督徒。那我告诉你们，我这样说，那我宁愿现在送给他们一小朵玫瑰，也不愿在他们去世后送一个大花圈。我告诉你们，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我的妻子说，那安德烈姐妹是我曾经遇到过的最甜美最出色的一位基督徒姐妹，那她真是，她的品格也被磨成基督的样式。那安德烈弟兄也是，那所以我确信，那他们都看见啊，你们都看见他们刚才站起来了。那我要教会的所有人都跟他们握手，那在他们离开前听听他们所说的。那若是主的旨意，明晚我们开始讲第二个教会时代，今晚我们开始讲第一个教会时代。我确信主已经为我们储存了祝福。那记住，正如我先前说的，论到神学，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同意一些的说法，那大部分的日期都是我从权威的历史学家中那里得到的，那他们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那只是把事实写下来，写下各样的事儿和教会所行的事儿。那当然对讲解中属神的那一部分，那我尽量照自己所知道的方法把它放在该放的位置上。有时候那我如果讲的有点刺耳或粗鲁或别的什么，我并不是有意那样，那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并不是有意那样，那我只是想，但是为了把这一点给定得牢固，那就好像在木板上钉钉子，如果你只是把它们稍微钉一下是不会牢固的，你必须把钉子钉进去，把它钉牢，使得牢固，那这就是我想要做的。那所以我并不是要与人意见不同，因为我是在对所有的宗派等等的讲话，那所以这不是，那我常常提到，那就像给牛烙印一样。那我记得几年前有一天我坐在那儿，那有些人正在做春季的集拢，把牛赶进森林里，那我帮着把牛赶进他们称为活动栅栏的地方。那赫福德牛协会在基督河河谷放牧，那我坐在那儿，脚悬在马鞍的脚上，观看农场主正在监视那些经过活动围栏的牛群。那当你把牛赶到政府的草场之前，你必须为每头牛预备一吨的牧草，才能把牛赶到草场上。那每个牧场都要生产一定数量的牧草，有一定数量的牲畜，那所以他们可以搞得到。那这些牛经过围栏时，身上都有各种的烙印，有些是 bar X。那在我隔壁的格莱米斯先生的牛是钻石 T， 那一端有一个 T， 那钻石型的。那在激流河最上游的牛是SK， 那我的牛是火鸡小径，那在我们下面的牛是三脚架。那各种烙印的牛都经过那个门，那我注意到农场主从不太注意那些的烙印，他从不太看那些的烙印，有时候烙印是在牛的左侧，所以他根本看不见烙印，因此他不是在看那个烙印，但我一样他必须肯定的，如果牛耳朵上没有一个血的标签，他就不能从门过去，他必须是纯种的赫福德牛，不然就进不了那片林子。那烙印并没有多大的分别，关键是血标签。我想在审判的时候也是这样，并不是我们穿戴什么样的牌子，他要看的是血签，我一见着血就越过你们去。那我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了，姐有吗？ 哦，有回音啊、哦，好的，那师妹两个在转换是吧？好的，谢谢你，亲爱的弟兄。好了，那今晚我们要尽量早点散会，这样我们明晚就能够再回来，说一些教会时代的事儿。那我告诉你们，要我不讲这些一路摆下来的重大的事情是很难的。那我真想一个晚上把他们全都讲出来，那你知道这就是我就是这种的性格，但不得不一点点留着给每个晚上。现在在我们打开这本伟大的圣书之前，能否请大家站起来换一换姿势，那能站起来的那请站起来。那现在让我们严肃的低下头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就近你圣洁的大宝座，我们来信心没有丝毫的摇动，因为我们是被邀请来的。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奉某个教会或某个宗派的名来，或者是奉这个教会的名来，或奉我们自己的名来，因为我们对这些没有把握，不晓得能不能从神那里得到垂听。可是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若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父，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来，你就必垂听我们。当我们读到过去时代的殉道者时，我们何等高兴地知道他们怎样用自己的血给自己的见证盖上印。所以父，这时我们感到在这个时代我们做的太少了。我们祈求你主，愿你赦免我们的疏忽，让我们实在是疏忽了你的事儿。我们祈求你在读你话语的时候重新的恩膏我们，使我们看到过去时代的那些的患难已经铸造出一个典范的永生神的伟大的被赎教会。天父，我祈求你今晚通过我们说话，因为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们只有等候在这里祈求祷告，因为我们在神的同在中，在他的教会中，我们祈求在这些人身上的圣灵今晚把他的能力联合起来，把福音摇进每个人的心里，为着即将来到的时代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立足点和支撑点。主啊，求你应允，因为我们看见无花果树正发嫩长叶，以色列成了一个国家，外邦的日子即将过去，屈指可数，我们正仰望伟大的救赎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主啊，请在我们中间行走，正如今晚曾说的，你在那些灯台中间行走。主啊，今晚就请在我们中间行走，使我们的心警惕在前头的恶，赐给我们悟性能明白你的道。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那正如我说过了，每天我都尽可能的多把一些的时间地点等记在纸上，因为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历史的事件，那它是一件历史，现在那我们要往下讲，那使得符合那个时期。那星期天早上还有星期天下午，那不是星期天晚上，那我们度过了一段辉煌的时间，那肯定我们都有，我自己也是。那谈到启示录，那我们在查考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启示，在神显明这启示和这是谁的经文中，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发现所有启示中第一样是神显明了他是谁。耶稣不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他是完全的三而一，他既是父子又是圣灵。这启示就是在同一章里说了四次他是全能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那我们知道我们要在这些事上把整件的事搞清楚，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够再听到，那可能永远听不到了，直到那时不再有时间了，融入永恒里了。那正如我说的，可能有许多的弟兄教师远比我更有资格传讲这些，那可能比我更会解释他们，但神把这点放在我心里要我来传讲。因此如果我不把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说出来，我就是一个伪君子了。想我一直都要在神面前无愧，正如保罗说的， 我没有避讳，反倒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好让教会能以站立得住。若人失丧了，那血就不在我手上，因为我要在那个时候与众人的血是清洁的。所以你若不能赞同，那就用友好的方式来对待他就行了。那或许主会把一些对我们大家有益的东西启示出来。那首先，那我们看到他启示了自己，那我们明白他是谁。那接着，正如我对典水里所引述的，那奉父子圣灵的名洗礼是天主教的做法，不是新教，或应该说是新约中的洗礼。那我希望已经把这一点讲清楚了。我请任何人指出一节的经文，圣经中有哪个人是那样受洗的？那这是在尼西亚大会，那或者在尼西亚大会他们成立天主教会以前，有谁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请来指给我看，我就在后背上写上假先知，满街去游行。那我这么说，那不是想要强硬，只是给你们显明这是真理。瞧，那圣经在这里启示了他，他是全能的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瞧，不是父子圣灵，不是三位神，也不是一位神被切成三块，是一位神以三个职分来做工，父职、子职和圣灵。从伊甸园以来，神降卑自己，竭力使他的道再次进入人的内心，使人与他同活，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神在我们之上，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里边，差别就在这儿。讲现在那些事儿，圣经都启示了，启示录一章已经说得很透彻了。这是圣经中新约全部正典中唯一一本有耶稣在上面盖上自己印的书。他在启示录开头说，念这书和听这书上的人都是有福的。在末尾他又说，若有人从这预言上删去或加添任何的东西，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所以谁删去任何的东西，他就会受咒诅，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如果我们使他成为三位，你知道会发生什么？瞧，你的名就被删去了。早期教会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新教徒曾相信过三位神。这是尼西亚会议上的大争论，那双方都走向了极端，所说的都偏离了正路。三位一体论者，那三位一体论信徒相信三位一体，最后就形成了天主教会。他们走向极端的三位一体，使神成为三位。还有一派相信神是一位，他们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成了一体论者。这两个都错了。神，耶稣不可能是他自己的父亲，耶稣也不会有一位父亲同时又是三位神，这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他有一位父亲，这父亲是在他以外的另一位，而圣灵又是另一位，那他就成了私生子了。圣经说圣灵是他的父亲，如果我们拥有圣灵，其实那不是圣灵，而是父以圣灵的名以这个职分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曾经住在一个人里头称为灵，他回来现在住在我们里面，是同样的耶和华。明白？没有三位神，三位神是异教和外邦人的东西，是从异教那里借来的。但愿你们整个星期都留下来，不存偏见，而是留心的从历史上去看这一点，去看我所读的或任何人所读的同样的历史书，任何的历史书，我们要知道这点。所有的历史都是一致的，那些的历史学家不属于任何的一边，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把事实和所发生的事陈述出来。那你们注意，奉父子圣灵的名洗礼这东西是如何借着路德那偷偷的爬进来，又借着卫斯理冒出来，然后他在这末日被揭露了。那要注意，他在黑暗时代怎么从那里进入了天主教会，又借着路德出来，那借着卫斯理下来，但就在这末日，在卫斯理与老底家之间，他被揭露了。那没错，那这就是整个的历史，不单是历史，也是圣经。那今晚我们要来讲七个教会时代， 那这是当时写书的时候位于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时候的这些的教会，那必定具备了即将到来的教会时代的特征，因为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教会，那个时候还有哥罗西教会和许多别的教会，但神挑选这几个教会是由于他们的特征。那我们发现主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他右手拿着七星，那七星在一章二十节主说他们是七个教会的七位使者。那在圣经里的人不明白这本启示录，因为如果他们知道在耶稣再来之前还有几千年，那么警醒等候对他们有什么益处呢？这启示没有赐给他们。我对你们这里的人说，对你们天主教徒，那你们路德派，你们卫理公会等信徒说，今天这道的亮光并没有赐给马丁路德，也没有赐给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传讲路德所忽略的成圣，当我们需要光的时候光就来了。神说这光并没有向我们打开，因为它向我们的眼睛隐藏，直到神揭开它的日子来到，不知道我们离开后会是什么。对的，我深信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没错，那还有七印，要是我们能拿这整本的启示录来讲的话，他们是封在这书的背面，他甚至没有写在书中。那些的印要在这个教会时代被揭开，神的最后七个奥秘要显明出来。我多想整个冬天一直的讲，把它全都讲完。是的，这七个教会时代正如但以理听见七雷，那不许写下来。那约翰听见了这个声音，那这本书被印封住，书的后面用七印封住了。但在这些印被揭开的日子，神的奥秘就要成全了。换句话说，神把自己显明给他的教会，神不是三位而是一位，神的奥秘要被启示。当这奥秘完全启示后，接着这七个奥秘将向教会揭开，因为那时教会将活在圣灵的启示下，那他里外都在运行，显出他是活着的迹象，并住在我们中间。他住在我们中间，到时我们就是在敬拜那位活在我们中间的基督了。绝对不要仰望什么大的教会或什么大的事儿。当我们讲到这五旬节运动时代，你肯定会明白他们就是在这里迷失的。这个老李家教会的意思是富足，什么也不缺，却不知道自己是赤身困苦瞎眼可怜的。行，他们出去追求这些东西，这大量的钱财房屋和别的东西，而教会一直都被看作世上的渣子，他们被众人恨恶，被人驱逐，住在小巷胡同里，那能住哪里就住哪里。那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看看最后六到八节，他们在旷野漂流无定，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受穷乏患难苦害。在审判的日子，我们的见证怎能在他们和过去那些人的见证面前站立得住呢？瞧，那在这个教会时代，我们有七个教会。那现在我要把他们都列出来，我想你们从这里可能看不到，那也许有些人能看到，我非常的怀疑。那让我尽量试试，我知道你们坐在这儿看不见。那我想画出这七个教会时代，那我把它拿在手里，这样你们就会明白了。那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的，谁能否认这点？莫先生，教会是带着五旬节的祝福从五旬节开始的，由耶稣基督设立的，一直持续到末日，用同样的信息和祝福运行在他们中间。耶稣给教会的最后使命是在马可福音十六章，你们把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的。那传到何处？普天下，传给谁？凡受造的，黑人、棕色人、黄种人和白人，不管他是谁，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今晚我们要从这里切入，那今晚开始切入，那每晚切掉一大块，直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时代。那我们发现这是耶稣的使命。那第一个教会时代 是以弗所教会，第二个教会时代是士美南，第三个教会时代是别加摩，第四个教会时代是推亚推拉，第五个教会时代是萨迪，第六个教会时代是菲拉铁菲，第七个教会时代是老底加。那第一个教会时代开始于主后53年左右，当时保罗在以弗所建立了教会，他在宣教旅途中在以弗所建立了教会，即以弗所教会，他是这教会的牧师，直到主后66年被砍头，他当了以弗所教会的牧师，那将近22年。他死后，我们得知神的圣徒约翰成了这个教会的牧师，那把教会继续带入这个时代。这个教会时代重叠并延续到主后170年。接着从主后53年到170年的以弗所教会时代以后，开始了士美拿教会时代。他从主后170年持续到312年。接着是别加摩教会时代，别加摩教会时代开始于主后312年持续到主后606年。接着是推亚推拉教会时代，那推亚推拉教会时代开始于主后606年持续到1520年，即黑暗的时代。那接着是萨迪教会时代，开始于主后1520年持续到1750年，即路德时代。接着从主后1750年那以后的下一个时代是菲拉铁菲，即卫斯理的时代，它开始于主后1750年持续到1906年。1906年老底加教会时代开始，那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但是我预测它将在1977年结束，是我预测的，不是主告诉我的，我是根据几年前主给我看到的意象预测的。那其中七件事中的五件都已经发生了。那这个教会有多少人记得那个意象？肯定的。意象甚至说到肯尼迪会怎样在最近的选举中被选上，讲了妇女怎样被允许投票，那罗斯福怎样把世界带入战争中，墨索里尼怎样入侵埃塞俄比亚，那第一次入侵就占领了他，但他也就到此为止了，此后他就死了。那几个大的主义怎样的兴起来，又怎样全都落到共产主义手中，希特勒主义、墨索里尼主义、纳粹主义等等，全都落到了共产主义里边。事发前11年，意向就说我们要与德国开战，德国将建造混凝土的住房，即马奇诺防线，那都照样发生了。那意向又说此后会到一个地步，科学将飞速的发展，他们将发明一种的汽车，汽车的形状将越变越像鸡蛋。这意象是在那里讲出来的。那里过去是孤儿院，现在是基督会的所在地。那查德坤今晚或许在教堂里，那时他就住在那个地方。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大约7点钟，意象临到了。那意象说以后他们将发明一种的汽车，车里无需方向盘，它用某种的动力来控制。他们现在有了是电磁动力由雷达控制，那他们甚至不要，只要把雷达设定到你所要去的地方，他就会带你去，也不需要驾驶的。那意象还说到那个时候将有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在美国兴起，那她打扮入时美丽，但内心却是残忍。在记录意象的黄纸上我加了一句话，说可能是天主教会，那妇女被允许投票，将助长人们给这个国家选举一个不当选上的人，这就是他们做的，没错。那意象说这将是一个开始。那意象又说到另一件事，此后不久我看见这个国家好像在冒烟，被炸成了碎片。那如果那些已经发生了，这些也必定发生。这就是今晚我在这里竭力讲到这一点，把它讲给杰弗逊维尔这群人听的原因，因为我很快又要进入宣教的工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招，会被提走，那我不知道，我要确信，让这教会知道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因为全能的神 要我对此负责。那根据圣经，这些的教会每一个都有一位使者，使者就是，那多少人知道天使什么意思？就是使者，一位使者。七个教会有七位天使，意思就是七位使者，他们是耶稣右手中的星，他手中的这十二颗，这七颗星是要在我们所生活的夜晚时分反射主同在的光，就像星星反射阳光到地上一样发出光来，叫我们可以行走，在夜晚走动。那我们也发现在这段期间，每一个使者都有一个职位和位置。那弟兄，那今晚我们不讲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第一个教会的使者，但能在你们面前从历史中找出挑出其他教会的使者，那将是一件奥秘而荣耀的事。第一个教会的使者是圣徒保罗，他建立了这个教会，他是神的使者。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是圣徒保罗，是教会。那我这样认为的原因，那其他的使者你可能不赞同，但我在启示下坐在那里好几天，直到我觉得圣灵临到我，为这些事恩膏我，这就是我知道的原因。那注意所挑选的这些人，如果你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们，那我在这里所挑选的这些人借着启示我知道他们是教会的使者，他们跟起初那些人拥有同样的事工，这个事工不能改变，他必须自始至终保持五旬节的原样。那坐在这里的历史学家会不同我说的这个人，那在士美拿教会，那我知道艾日纽是这个时代的使者。那 Polyca， 你们很多人会说是 Polyca， 你们会说应该是他，但 Polyca 更偏向组织和后来出现的天主教。但是艾日纽他是个能说方言拥有神大能的人，有神迹随着他，这就是了，他是神使者的光。在波利卡被钉十字架谋杀应该说被杀害后，他把光继续传下来，他是波利卡的一名学生。那波利卡是圣徒保罗是圣徒约翰的学生，那后来艾日纽代替了他，就带出这光。那别加摩教会的使者是伟大的圣徒马丁。那我相信当时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地上没有一个比圣徒马丁更伟大的人。大能，杀手去到他那里要砍他的头，马丁相信神迹骑士和五旬节的祝福。当那些人到达他那时，他们想要暗杀的，马丁拉下披风将脖子伸出来对着他们，当杀手拔出剑要砍他脑袋时，神的大能把杀手从他面前掀翻，杀手便爬过来求饶。马丁是那个教会的使者。另一件事，那注意看，他有个弟兄被绞死，他正到路上去找他要看发生什么事，当他到达那里，他们已经把他绞死了，他身子直直的躺着死了，眼睛都从头上凸了出来。马丁走到他那里跪下去伏在他身上一个小时向神祷告，神的大能临到那人，他就站起来拉住马丁的手，就这样跟他走了。这是历史，就像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或别人的历史一样，这是历史。是的，先生，圣徒马丁是别加摩教会的使者，此后那个联姻的教会接管了他们，加入到天主教中。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是哥伦巴萨迪教会，这个死的教会。那他的使者，那萨迪这个词的意思是死的，带着一个名出来却不是主的名，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注意他们在那个时代如何把这个洗礼讲出来的，讲从那儿出来的。萨迪教会的使者是马丁路德，第一位改教者。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是约翰卫斯理，他是这使者。老里亚教会的使者还未显明，有一天会的，或许他已经在地上了。那凡有耳的，那知道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神将要对他行审判的事。那现在注意，我们现在要看圣经，回到第一个教会时代。那我愿意呢，我这里记了一些的东西， 那希望你们能够注意听，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这个教会的行为，神责备他们的就是没有爱心的行为。他们的赏赐是生命树，是美拿教会，是个受逼迫的教会，经过了患难，他的赏赐是生命的冠冕。第三个教会别加摩教会，是一个有虚假教义和撒旦作为，以教皇统治为基础，教会与政府联姻的时代，这赏赐是隐藏的玛拿和一块白石。推亚推拉教会是教皇统治的教会，是黑暗时代，其赏赐是得到权柄辖管列国以及晨星，那只有极少数的人挺过来了。萨迪教会是改教的时代，伟大的宣教不是宣教，是有隐藏的名，他们有自己的名，其赏赐是白衣，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那他们必须受了审判。那天我们讲过了生命册，那必须按生命册受了审判，圣徒已经转变了，无需审判就被踢走了，他们不用受审判。菲拉铁菲教会时代是弟兄之爱的时代，是带着伟大使命的时代，是伟大的宣教时代，有敞开的门，其赏赐是柱子。在这个时代神的名得以启示，他在1906年左右结束。好的，老李家教会时代是不冷不热的教会，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却是困苦贫穷瞎眼可怜赤身的。那些胜过这个时代的，其赏赐是与主同坐宝座。那今晚我们把它分类一下，给你们看一些今晚要讲的事儿。那我们要看第二章，第一个教会时代，那主已经启示了，我们也知道他是谁，他就是神。那正如我说的，这个教会时代大约开始于主后53年到170年。那首先以弗所城是亚细亚的三大都市之一，常被称为基督信仰的第三座城，第一是耶路撒冷，第二是安提阿，第三是以弗所。其次它是一座商业和贸易的大城，第三执政者是罗马人，第四语言是希腊语。历史学家相信约翰、玛利亚、彼得、安德烈和菲利都葬在那里。那以弗所以他的美丽而闻名，基督信仰在以弗所出现，那犹太人也生活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那大约是在主后53年或55年时建立的，保罗在那里创建了基督的信仰。后来圣徒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三年，保罗的教导对以弗所信徒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后提摩太成为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位监督，保罗曾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在保罗的时代它是一个伟大的教会。以弗所的意思，以弗所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放松松懈冷淡退后，神称它为冷淡退后的教会。神确认了他们起初的行为，劳碌和忍耐，神责备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因为冷淡退后就不再发光了。以弗所教会不是一个被迷惑的教会，他的失败是因为没有继续行在完全的爱里。概括以弗所教会的果子，就是离弃了爱心导致了被盗，应许是应许自乐园给以弗所教会时代得胜的圣徒，赐给他们生命树。 那这是一件很美的事儿。生命树在创世纪中提到三次，在启示录中也提到三次。创世纪第一次在伊甸园里提到过，那基督就是那棵树。启示录三次提到他是乐园里的基督。哦，这太丰富了，愿主祝福。现在我们从第一章开始，是第二章第一节来讲以弗所教会。那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约翰是那个时候的使者，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是耶稣基督，全能的神。他在做什么呢？他不是说他在一个灯台中间行走，而是在所有的灯台中间行走。这表明什么？表明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对每个时代的每个信徒都是一样的。他带着圣灵去到每个时代和每位的信徒那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右手拿着，他右手是指他的权柄和能力，他右手拿着掌握着给七个教会的七位使者。哦，我喜欢这一点。那看到他基督走过这些教会时代，经过这些黑暗的时代，经过每个时代，向他的子民显明他自己。因为教会变得形式化，被拔出来，有些往这边，有些往那边，但教会只有少数人仍然持守着基督与他们同工，证实他的道，历经时代辗转下来。当你开始查考这一点，很容易就会看到我们今天怎么会有这些的东西。那在起初，我相信你们大家都能看到这个高度。那曾经有一个教会时代，就是五旬节，然后是第二个教会时代，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个教会时代。那如果你特别注意这里，那就知道教会开始于五旬节。多少人相信这点？你们看到五旬节所发生的事儿。那然后，那注意教会一直往下走，那它开始一点点的衰退，那再一点点，再一点点，那这样一点点下去，直到真实的教会渐渐的消失了。那基督，那无论教会有多小，无论在哪里，他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么他们奉什么名聚集？卫理公会的名吗？进信会的名吗？五旬节派的名吗？是奉耶稣的名。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会，无论教会多么小，在末日他们也将这么小，以致主说他若不快来，是工作速速的完结，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被提的。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第一代的使徒，那我们看到五旬节是开始，同一位伟大的神行走在中间，同样的大神迹也将发生在接下来的各个时代。因为主行走在各个时代中，他祝福了谁啊？那些奉他的名聚集的子民。那当我们讲教会时，我们要留意这一点。那这个教会拥有耶稣的名，那这个教会也拥有耶稣的名，那这个教会也拥有耶稣的名，但这个教会失去了他。这个教会出来了，是路德时代，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一直下来，直到这个时代的末了，在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之间有一个敞开的门，把那个名再次带回给了教会。那我们从圣经里得到这点后，注意看它是不是真的。在这些的时代之间，那明白我们要把这块黑板挂上去，让大家都能看到。那可能我明天下午就来，那把要对你们讲的一些有关的图画出来。那如果你们是有历史书，要把它们拿来，那或带上笔记本，那去图书馆或什么地方 那拿了一水来读一读，那看看这是不是对的。那第一节他在做什么？他向他们问候，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给约翰，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那这是一个问候。那第二节第三节主称赞他们，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瞧，离道的事儿在这第一个时代就已经开始钻进来了，这事儿就已经开始了。因为蒙拣选的真实教会要持守圣经的律例，持守耶稣在他的见证中所说的道，有人已经开始离开了，有事儿开始发生了，有假教师兴起来，这些人错误的教导人，违背圣经，试图引进一些东西或加添一些的东西，这就是主把这个启示赐给教会的原因。他说若人删去或加添什么，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他就失丧了。弟兄，不要搅乱神的道，无论他会伤害谁或伤害什么，只要说出来就是了，道怎么写就是怎么样。我不需要其他什么伟大的东西，我不需要哪个神父或谁来向我们解释道，神圣灵就是解释者，他赐下解释来。那如果你注意，他们转离了恶人，看出那些假先知，后来也证明他们是假的，他们有敬虔的外貌。那看了教会在这段期间怎么开始变得形式化了吗？他们开始压制那些受圣灵感动的人，开始引动人们取笑那些的人。这耶稣不是说过吗？你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从未说要走向形式化，他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中，他说你们有福了，只要因为你爱主耶稣就导致别人取笑你，那他们就那么说你，但你就有福了。他们在咒诅你的时候就是把神的祝福带给你，但对他们适得其反，就像当时的巴兰一样。那他们适得其反，当人试图取笑你是个基督徒时，瞧，他们就适得其反，而神会赐下祝福，因为人若因我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他的名你们就有福了。那我们发现他们正要开始落入有敬虔的外貌之中。那我可以停在这里说一些的事儿。那我相信是的，你注意到每一次的复兴，那传道弟兄们，你们查考一下，每一次的复兴都产生出双胞胎，就是雅各还有利百加生出双胞胎，以扫和雅各，那我是指以撒，那以撒和利百加，那不是雅各，那以撒和利百加生出双胞胎，他们的父亲是圣洁的，母亲也是圣洁的，但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那他们两个都是虔诚的，但以扫说到干活和行为，他是守律法的好人，那一直以来他可能都是个比雅各更好的小伙子。那你知道这点吗？雅各是个老缠在妈妈身边的小男孩，但以扫出去干活，出去打野味给他瞎眼的老父亲吃，而他是个先知，以扫尽力的照顾了父亲，在雅各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他要那个长子的名分，他不在乎要缠多久做什么都行，他生命中主要的事儿就是长子的名分。而以扫轻看他，那你看到这天然的人没有？这个天然的人当复兴来到时，每次复兴总是产生两种人，有个肉身上的人过来，他来到祭坛前说，施里先生，我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 他就出去，那怎么做呢？那首先你知道他卷入了某个冷淡形式化的好的教会，因为他心想，瞧，如果我加入教会，我跟旁边那个人就会一样的好，难道我跟某某某不是一样好吗？只要我属于教会，做了承认，那又有什么两样呢？瞧，完全的两样。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得到长子的名分。雅各不在乎他会受到多少的嘲笑，他都要那个长子的名分，他不在乎用什么法子得到他。那很多人并不想得到长子的名分，因为他们认为长子的名分不大受欢迎。他不要跪在祭坛边哭一会儿，那或几顿饭不吃而出去，那或其他的事，他不想做这些的东西。你知道许多的妇女涂了很多的化妆品，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哭的话，可能会把那些东西给洗掉的，又得重新涂上。而且我不是有意说亵渎的话，我希望就听起来不会那样，但这是事实。他们就不想要，他不想要重生，因为重生会有点乱糟糟的，这跟任何的出生是一样的，任何的出生都是一团糟的，不管他是在哪里，或是在猪圈里，或是在畜栏里，或是在装饰精美的粉红色的房子里，都是一团糟的。重生也是一团的糟。 Amen。 他是你能做你认为你自己不会做的事，就站在一个角落里边敲着小铃鼓唱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赞美神，荣耀归给神，瞧你的举止像个疯子。这事儿也发生在使徒们的身上，这事儿也发生在童女玛利亚的身上，他举止好像酒醉了一样，在人群中他是一团糟，但生命只有从一团糟中才能生出来。 Amen。 若不是有什么东西死了烂了，生命就不会从中出来。如果人不向他自己的想法死了烂了，基督就不可能进到他心里。但你自己试图这样认为说，那我走到祭坛上说，是的主，我是一个好人，那我要接受你，我要奉献十一，我要做这事，你必须在那里向自己的想法死了烂了，让圣灵接管你，做他要在你身上做的事儿。那这事儿可能会是一团糟的，这听起来很粗俗，不是要亵渎，但这是事实。我只知道这样把事情说出来，让你们明白。五旬节那天，那些高贵的犹太人和那群结结巴巴说话走出来的人相比，哪一个更一团糟呢？你知道结结巴巴的就像这样，他们说起别国的话，举止像酒醉的人一样。这个正是他们所做的。他们看上去糟透了。有些人说，这些人不是被新酒灌满了吗？但后来有人稍微清醒过来，他说，这事儿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的，其实不是醉的。他直接指向经文，这就是那个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教会最初诞生时就是这样的。多少人相信神是无限的，那他就不能改变。如果这是他对起初教会的做法，那么在末日他所得到的教会也必定是这样的，他不能改变。所以你才能用握手点水里或那里没有发生的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呢。每个使徒都回到那一点，他们说完这一切话以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起初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主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没错。那保罗过去发现一些人叫喊，那过得很愉快，一帮进信会的在称颂神。那他就说，在使徒行传19章，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圣灵降下来。他说，你们怎么受得起的？他们说，我们是施约翰给我们洗的，就是那位给耶稣施洗的。保罗说，这已经不起作用了。叫彼得在五旬节那日给施洗盖上了印，他拿着钥匙。保罗说，这已经不起作用了，你们必须重新受洗。于是他奉主耶稣的名给他们重新施洗，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开始变得跟起初的那些人一样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又说预言。那这就是历代以来的教会，那它起初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知道你的忍耐，你是有忍耐，我知道的。那你记住，我是那位在灯台中间行走的，我知道你的忍耐、行为、劳碌和爱心等等。那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我知道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先知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嘞。呵呵，这很直接不是吗？我不用对此负责，是他负责，他说他们是假的。但圣经说要试验人，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是先知或说他是，我耶和华必向他显现，我必在异象和异梦中与他说话，他所说的若成就，就要听他，就要怕他。瞧，因为我与他同在，但他所说的若不成就，就不要听他，他没有得到我的话。瞧，如果这是神的话，就必发生。现在我们发现这些人没有继续照着圣经去做，那瞧，他们想要一些别的东西。那现在我要你们一直思考这一点。稍后我们要接着讲精华的部分。那他说，我知道你有忍耐，对他们有忍耐，那你也曾试验他们，看出他们不是使徒来，他们不是。那正如我开始时说的，那我们再讲一下，每次的复兴都产生一对双胞胎，一个是属灵的人，另一个是属地肉身的人。我加入了教会，我跟任何人一样好，这就是这次复兴得到的结果，这就是每次的复兴所得到的结果，这就是路德得到的结果，那这就是艾瑞纽得到的结果，这就是圣徒马丁得到的结果，这就是哥伦巴得到的结果，这就是卫斯理得到的结果，这也是五旬节派得到的结果，绝对没错。你看他们是怎么出去撒种的，建造教堂，那搞得都很漂亮，有美丽的大地方。哦，我天哪，站起来背诵使徒信经啊！我信圣罗马天主教会，我信圣徒相通，任何相信圣徒相通的人就是通灵术的，任何与死人相通的事都是属魔鬼的，绝对没错。在神和人中间，我们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没错，这是彼得说的。那你们亲爱的天主教徒称他是第一任的教皇，说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他曾与耶稣同行，然而他说在神和人中间没有其他的中保，而今天你们中有一万多个其他的中保。如果教会是毫无错谬的，不会改变的，那么为何有这么多变呢？你们所有的弥撒都是用拉丁文说的，所以它不会改变，怎么回事呢？你的圣经哪里找得到使徒信经呢？如果使徒有信经的话，那就是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我从未听见过其他，我从未听见他们知道或背诵过别的信经。但说到什么圣罗马教会或其他的一切别的东西啊，什么维持天地的父神全能者，简直是胡说八道。没错，这些东西不在圣经里，圣经里没有这样的东西，那是他们编造出来的人造的信条，所有这些的祈祷等等都是编造出来的。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新教徒完全变质了，就像葛佩里星期天说的，说人们错得这么厉害，以致他们错了还认为自己是对的。没错，这事实。我很高兴，当然我知道葛佩里是在乔治杰弗里那边领受圣灵的，但有一天他要从那里出来，现在神正在那里使用他，因为他能够震动别人或许进不去的那个宗派的国度。你能看到他的讲道在那后面有个东西，因为这里是一些相信握手的进信会的信徒。是的，那我知道你的行为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够我来看，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了。他看出他们是假的，他怎么知道的？因为他们没有引用这道。那如果有人这么说，如果这本圣经的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个人却说神迹的日子过去，那么这个人就是说谎的。如果圣经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圣经的每个地方都说同样的事儿。在圣经时代，每个人受洗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而他却吩咐人用别的方法受洗或点水礼，这人就是说谎的，该被当作假先知。那我希望没有伤到谁的感情，但是弟兄对这种事儿不能拐弯抹角，现在是该直截了当传讲福音的时候了。瞧，这事实，那你只给我看不同的东西，就我看哪里有人用别的方式受洗而不是奉耶稣的名呢？除了天主教。所以如果你是那样受洗的，你就不是在基督教会里边，你是在天主教会里，因为你是那么受洗的。 他们自己的星期日访客，那教理问答里边说，那说问题新教徒会有得救的吗？那回答说很多会得救，因为他们施行我们的洗礼方式，还有许多类似的东西。他们宣称相信圣经，圣经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我们在这里把它拿掉，换上了父子圣灵，他们也承认这一点。是的，实际上这不是基督徒的洗礼，那是天主教的洗礼。你们听到我晚上说你们是照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的吗？那基督徒的洗礼是基督耶稣基督，不是奉某个头衔。那现在看第三节。好的，那第二和第三节，现在第三节，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为我的名，那你注意到他们有忍耐吗？为什么劳苦？他的名，看到这名被那个教会所持守吗？那注意这点。那整个的礼拜我们往下讲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如何的衰退，归到了别的名里边。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等等。他们为他的名劳苦，让耶稣基督的名在任何的教会之上，在任何的事之上，让他居首位。无论是什么，圣经说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如果你结婚娶一个人，如果他们在婚上犹豫豫，就不要给他们证婚。像如果你不能坦然地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布你们结为夫妻，就随他们去吧。是的，如果你要为他们施洗，就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如果你要做一件不能奉耶稣的名做的事，那就不要去做。有人说喝点酒吧，你说不能奉耶稣的名喝酒，那就不要去喝了。有人说打一下牌吧，你说不能奉耶稣的名打牌，那就不要去打牌。在桥牌会上那说一点肮脏的黄色笑话，你说不能奉耶稣的名说，那就不要去说。你说不能奉耶稣的名穿短裙，那你就不要去穿。那我可以继续说下去，但你知道我在谈什么。好的，你不能那么做，你不能奉主的名做的事，那就不要去做了。因为他说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好的，那我们来谈这一点。耶稣为此称赞他们。那现在我要谈谈第四章，是第四节所说的不满。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曾经忍耐坚守了我的名。今天这个教会要是能这样，那该有多好。是的，先生，你一直都很好，有很多的忍耐，忍耐了很久，但关键的是你曾坚守我的名，我很赞赏这一切，我为此赞赏你，这很好。我看到你曾誓言的自称为使徒了等等，看出他们是假的了，他们与道不一致，我赞赏这一切。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离弃了对那些老式的好的圣灵聚会而有的爱心，你开始有点倒退，落入了形式化。你进来这么说，我们的父啊，荒唐。行，这一切的社交呢，你知道有人得穿着大袍子出来在唱诗班唱歌，头发都修剪过了，那脸上都涂满了化妆品，那唱一些我们根本听不懂的歌。不有钱，那要不是在耳朵罗伯特的聚会中，我肯定会叫那帮人出来的。我正在商人的大会上，那他在那里边举办这样的聚会，那我们没有地方，那天晚上是我讲的，那他无法在宾馆举行，就带我到尔罗伯特的大厦里边。那当时我坐在尔罗伯特的书房里，那有一帮五旬节派的孩子们，那这些的年轻的男女，那16、17、18岁，那都站在外边，那大约有三四十个人要唱某一首歌，那在我听起来好像是某个人做的序曲，好像百家说的那可柴夫斯基和类似的这些的歌，那我不知道，那某类的歌曲，那古典的歌曲，那他们在那儿，弟兄们正准备在会中收取奉献，那他们每个人都走过来，拿着一个小杯子，举止好像瞎子一样，讲着各种庸俗的笑话，瞎胡闹。那些的男孩女孩说话就跟世人一样，那些女人所涂的化妆品几乎足够给尔罗伯特的大厦拖刷油漆了。就像这样，还称自己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 我肯定赞同大卫杜普雷斯说的，神没有孙儿女，没有，我们有卫理公会的孙儿女，我们有浸信会的孙儿女，我们有五旬节派的孙儿女，但神没有，他们是儿女，你不可能因你爸爸妈妈是好人依靠他们而进去，你必须跟他们付上同样的代价，你必须像他们一样的重生。神没有孙儿女，你是儿子或女儿，不可能是孙子，这点很肯定。我去那里参加聚会，那一个很不错的五旬节派的神召会，好家伙，你应该看一下，那些女的一看见我进来，她们全都跑了，她们穿着短裙剪短发，穿着半截的衣服，就像维也纳的香肠，你知道那种紧身的衣服，五旬节派的女信徒穿得那么性感，在审判的日子你要为此做出交代的，你将因犯奸淫而被判为有罪的。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如果你这样把自己呈现在男人面前，是谁有罪？是你还是那个男人？要做的对，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就是这样。怎么回事？离弃了起初的爱，那里无法把他们叫到街角拿着小鼓拍手赞美神。不能了，他们身上穿着长袍要唱某种的古典的音乐，让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正是第一个教会的问题。行，他们举止要像世人一样，他们穿着要像世人一样，模样像世人，举止像世人，有他们喜爱的电视明星的，你知道他们就是无法不看那些东西，我卖 Susie 或别的东西，知道他们必须得看那些东西，他们留在家里不去参加祷告会和别的东西，就想看那些的节目。如果牧师没有让他们在电视节目上演之前及时的离开教会回到家里看节目，他们就会把牧师给臭骂一顿，爱世界过于爱神。他们太形式化了，无法刷他们，那不再说了。天哪，那会搞坏他们的化妆的。他没有了，这是五旬节派，这不是浸信会，他们一开始就没有，长老会也没有，我是说五旬节派。没错，我知道这让人恶心弟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从这件事当中得到一个重生，在你能够出生之前必须先带来死，瞧这事实。但就在这里，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如果神为这件事责备这个教会，他也会为这件事责备那个教会的，因为你把起初的爱离弃了。我要责备你，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这是我的不满。你曾度过一段欢喜的日子，但你让世界偷偷的钻了进来，变得有点形式化，你仍然坚守我的名，仍然做正确的事，你有许多的忍耐等等，你也劳苦，就像一头骡子，你总是劳碌做工。行，你离弃了恩典、信心和能力，用劳碌和做工来交换。然后我告诉你，巴拉弟兄，我总是尽量帮助每个寡妇，这是一件好事，我为此称赞你。但你曾有的那个起初的爱哪里去了？像你过去常有那个喜乐哪里去了？这是大卫呼喊的，主啊，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那整夜的祷告会和脸上的泪水都哪里去了？天哪，圣经都布满了灰尘，上面都接了蜘蛛网了，你却得读那些老掉牙的爱情故事，各种的新闻，甚至那些不许出版要扔进垃圾桶里边的书籍，五旬节派的人去捡起来爬到上面去，好像一批的苍蝇爬到垃圾桶上一样。没错，求神怜悯我们，所需要的是回到起初的爱上，回到五旬节里去。我最好不要讲这个话题。好嘞，那你明白，那他们把起初的爱离弃了，这是第四节。现在看第五节，一个警告，第五节是个警告，回想并要悔改。行，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你是从哪儿来的，从五旬节坠落到你现在的位置的，退后了不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重新回到五旬节去。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从原处，你明白是指谁吗？是吧？从原处挪去。换句话说，如果你有一位被神充满了牧师，充满了圣灵，那你想把他控制在你手指头下，说瞧，如果他对我们拥有一个穿长袍的唱诗班说三道四，那如果他对我们的化妆说三道四，我们就把他赶出去。你不用担心，神会在你得着机会干之前就把他带走的，在他向那些东西妥协之前，他会出去对着街上的石头讲道的。你若有一个真正告诉你事实的牧师， 你就应当尊重神，持守在圣灵里敬拜神，也知道你若不这么做便会失丧。瞧，但人们今天活着好像只是只有唯一的一件事，在地上活着就这些。你没有意识到你有一个魂将离开这里去到某处，你在地上的生活方式和行事方式将给你的目的地盖上印，心存嫉妒卑鄙等等，还跑去教会，吼吼，神怜悯，真是丢脸。你使基督的福音蒙羞，对不对？难道我们没有吗？酿私酒的人不会伤害教会的，不是他们。伤害教会的不是妓女，伤害教会的是那些宣称是基督徒的人。我们知道那些酿私酒的人会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妓女会怎么样，但当我们的姐妹穿着像妓女时，这就不同了，就是这个伤害了教会。但男人像酿私酒的那样人喝酒时，瞧，这才会伤害教会。他们宣称是基督徒却做这种的事，人们因那名而看到你，凡呼求耶稣基督之名的总要离弃罪恶，要离开罪恶。哦，弟兄，我们太亏缺了，我你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还远远够不到基督让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式。在这个时代正是这时候了，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传道人是的，弟兄绝对没错，回想并要悔改，否则我就把这颗星的光从他的地方挪去。他的地方在哪里？在教会里。你若不悔改，回到你起初所在的地方去，我就马上把你的牧师从那里取走，把他从他的地方挪去，我要把他放到别处，在那里我要反射出所照耀的光。嗯，这不是很严肃吗？该是教会悔改的时候了，该是五旬节派叫许多修士外表的学者离开讲台的时候了，让那些旧式的传道人上台来告诉你们真理，而不是溜须拍马，把教会当作一张饭票，高薪以及类似的东西，心理学几场赛马比赛，免费晚餐等等。该是转回到福音的时候了。我不在乎你们人多少，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悔改，否则我就临到把灯台挪去，拆掉到别处去发光。现在看第六节，那对这节经文我们会有难解的地方。那你若不悔改，他就来把这牧师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那记住，那不要错过这个。这节经文将根一直延续到我们现今这个时代的其余的部分，紧扣在一起。那大家都感觉很好吗？你们急吗？好的，好的，再忍一会儿。那谢谢你。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儿，他们还有一件事儿是吗？那他们有什么呢？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那今天坐在书房里，我在这儿记下了有关的事儿。我让你们现在注意听这节的内容。第六节，有表扬和认同，神和教会都一同赞成某件的事儿，就是他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真葡萄树，真实的葡萄树，在以弗所教会时代的这个真实教会。那记住，每个教会都有它的形式，每个教会也都有它属灵的东西。这就是每次复兴中生出来的双胞胎，他们住在每个教会中，他们从这个时代开始结束于最后这个时代，形式化终于在推啊推拉时代接管了教会。路德再次把它清除出去，现在他又再次转回来了。你能看到那个形式化的宗教吗？它跟天主教体系没有什么两样，完全是一回事。每个组织都被屠杀在里面了，神从未组织他的教会，这正是他们想在这里干的事儿。你们现在注意看看，这对不对？我要指给你看组织是怎么受到咒诅的。组织对新约的教会完全是外来的。行，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儿，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真葡萄树恨恶尼格拉一党人形式化的行为，神也恨恶。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人的教会中，这还是行为，但到了别加摩教会， 就成了一个教义，在以弗所这第一个教会中它是一个行为，到了下一个教会就成了一个教义。你们能听到吗？你们现在明白吗？在以弗所它是一个行为，那注意，到了别加摩就成了一个教义，它是以婴孩的形式在这里开始的。那稍后我们要来看它是什么。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豺狼，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那在往下说之前，让我们把这个词拆开来看看我们会得到什么。尼格拉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是个外来词，那我拿来所有能找到的希腊文分类词典来查。尼格拉是从尼哥这个词 NICKO， 那等一下我这里记下来 NICKO NICO， 意思是征服或推翻。尼格拉就是推翻或征服平信徒，他们在这里试图要做的事就是要试图接管教会，而神在这个教会里有牧师，有神的灵，借着各等的恩赐运行在永生神的教会中，而他们就开始了一个教义，他们要拥有某些的神父、主教或教皇等等。神说那是他所恨恶的，他今天仍然恨恶他。尼格拉尼哥征服推翻平信徒，平信徒就是教会，多少人知道平信徒就是教会？好的，推翻征服或替代平信徒，换句话说，从教会中拿走所有的神圣、所有的权柄，把它放在神父的身上，让会众按他们想要的方式去生活。但神父是那圣洁的，那把圣灵从那些有神迹奇事随着的人那里拿走，把圣灵拿走，给他们一个圣教士的制度，拿走圣灵，用教士的制度来交换。你看到这是什么了吗？这是个，他最终成了，在这个教会他是一个行为，到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教义，而在推亚推拉他就完全的接管了。当路德出来时，他不能那样持续下去，结果他又返回去，又再次的接管了。主教、红衣主教、大主教，除了神自己以外，世上还有谁是神教会里头呢？阿们。那我现在感到兴奋了，圣灵被差来管理教会，不只是传道人，也是整个的会众。只有传道人圣洁吗？拥有圣灵的整个教会都是圣洁的。但不是那样，不是让圣灵使得圣洁，而是拿一小块圆饼、一块饼干或一些的葡萄酒，称它是圣餐，意思就是圣灵。一块饼干和一点葡萄酒怎么可能是灵呢？那若是那样，你就得这样读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路上来了一个罗马神父，他说伸出舌头来舔一下，他把饼放在舌头上，又喝一点葡萄酒，便说现在你领受圣灵了。那我们认为这太可怕了。 那我们继续说，那我是在一间浸信会教会被案例的，让我们举浸信会为例，还有卫理会的，我们怎么做的？你若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就得救了，魔鬼也信他是神的儿子，而且是战警，他可能比许多的教会成员更相信。魔鬼信同样的事儿，并且战警，因为他知道他必定要灭亡了。那我们拿卫理公会他的做法来看，他们后来说约翰没有施浸，他是用点水礼，说那个地区有许多的地松鼠，那水漫过这些地方，约翰拿这个瓢要挖出一个地松鼠洞，那他们真的这么讲的，用地松鼠我说用瓢从地松鼠洞里舀一点水给人行点水礼。荒唐。弟兄，那我们再来看，五旬节到了，他们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同心合意，牧师下来传讲了一篇很好的道， 说与我行右手相交之礼，我们就把你的名字记在册上。这听起来不对是吧？你可能从一本年历上得到这样的东西，那么知道的更清楚，老太太生日历比这更准确的。瞧那是什么老确的，尼格拉裔党人，他们领一帮人进来歪曲圣经，搞出一个宗派，使神无法在里面运行，他当场就死了。他经上说你是死的，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们许多人是死的却不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我和弟弟上这里钓鱼，我抓到一条老鳄龟，砍断他的头取出馅来，我可不想惹这个家伙，就把他扔在岸上。我弟弟走过来，他说你刚才抓了什么？我说一只乌龟。他说你怎么处理的？我说他躺在那，脑袋在这儿。他走那边说他死了吗？我说是的，脑袋的身子都搬家了，必定死了。于是他捡一根树枝蹲下去，那要把乌龟的脑袋挑到河里或溪里，那他挑的时候那老乌龟就咬住了树枝。你知道他们会咬住一两个小时的。我弟弟往后跳说，嘿，我以为你说他死了。我说他是死了。他说可是他不知道。许多人的情形也是这样，死了却不知道。尼格拉一党人，吼吼，主说你恨恶那个。他们接受了所有的圣神父、圣红衣主教、圣主教。你们一些五旬节派的人说啊，让那个大监督下来，那总监督下来，那他会告诉你你可不可以在这里举办仪式聚会。来来来，圣灵是那位说可不可以的，他是神永恒的道。伯南弟兄，我们相信圣经是教导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总监督说如果我们开始的教会中那么做，他就会把我们都踢出去。随便吧，没错，我宁愿在这里被踢出去，也不愿在那里被踢出去。所以你若没有在这里接受什么，你就会从那里被踢出去。不管怎么样，倒不如在这里被踢出去为好。如果人从这里把你踢出去，你就会被踢进那里去，所以完全是一回事。要持守住这道，我们想做的对，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儿，弟兄，我们必须把这事儿做对。神必须先给教会立一个根基，否则我们永远也不能够建立一个教会。他绝不会把他的教会建在一堆荒唐的东西上，他必须临到他的道上，否则他根本就不会临到，他只临到他的道上。不久前有人在那里说，不让弟兄，那倒切到亏的，那多少人倒过切到亏？那瞧，教会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倒过切到亏。那那个下午那人去到那儿，都听说过他，那他不知道我清楚这事儿。神可以在房间里启示他们在那里说了什么，那你知道神的确启示了。那人来到那里说，伯拉罕弟兄，他是主的仆人，当圣灵临到他身上时，他是受膏的先知，他当然能够知道事儿，神告诉他什么事儿，要发生什么事儿，但他的神学你们别听他的。多么矛盾的想法，一个人怎么能说那样的话呢？瞧，如果你分不清豆子和咖啡豆，对这个你也会很清楚的，你怎能想象有这样一件事呢？为什么？瞧，先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道的属灵启示者，你怎能主的道临到先知？我从未说我是先知，是他们说的。那就这样，瞧，人怎么他们死守某个教会的教义，就因为他们的组织不愿意赞同，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你扫，你这可怜的伪君子。没错，他们为了一碗红豆汤，为了一碗宗派的饭，为了一碗宗派的饭，神恨恶这些，他们出卖了长子的名分。那记住，你说组织吗？神恨恶他，他是把弟兄分开拆散的东西。那今晚有许多的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的信徒喜欢围绕神的桌子一起交通，但如果他们这么做，第一次开始交通的时候就会被踢出去，绝对没错。妈妈属于他，他们一开始就是孙儿女。我不在乎妈妈属于什么，妈妈活在她那个时代所拥有的一切光中，而你活在另一个时代。大约300年前，科学曾证明通过旋转一个球围绕地球转，说如果任何车辆能够以每小时30英里的极快的速度运行，万有引力就会将它从地上举起来送入太空。你想今天的科学会相信这样的事吗？他们每小时能飞1900英里，他们不是回头看过去人说什么，他们回头看是要看他们朝前能看到什么，但教会总是想回头看看卫斯理说了什么，穆迪说了什么，散基说了什么，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让我们朝前看， 圣经里唯一朝后看的东西，你知道哪一种动物？哪一种动物总是朝后看吗？最低级的生命，多少人知道最低级的能移动的生物是什么吗？是青蛙。青蛙是地上最低级的生命，人是地上最高级的生命，青蛙总是朝后看。我不喜欢那个低级的旧的生命，我要往前看，相信，信靠，在光明中行走，如同他在光明中。 Amen。 如同他发光一样。有一次我在肯塔基举行聚会，一个老人走出来，他说、哦、我不相信那个医治。我说没关系，你是美国人吗？他说我不相信任何的事，除非我看见了。我说、哦、没有关系。他说那我丝毫不反对你，但我不相信你说的话。我说嗯，这是你的美国人的特权，那你不必相信。他说那我从不接受任何的东西，除非我能明明的看见。嗯，我说那很好，那你一定是从密苏里州来的。他说不，我是肯塔基的。乔治的肯塔基听起来不怎么好。我说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随你便呗。我说你怎么回家呢？他说我要翻过这座山，我就住在山那边，要跟我走吗？那很好的人。他说巴拉蒂就跟我回家住一宿。我说弟兄我希望我能，但我说我要去我叔叔那里。那我说你要开车过去吗？他说不，我翻过这座山就到了，就在这边，那下一个洼谷再上去，那你知道那里什么样的。我说好了，我说你怎么去到那儿的？他说我沿着一条路上去。我说你连前面的手都看不见的。我说你怎么上到那里去？他说我有一个灯笼。我说可是你怎么做的？你怎么做的？那把那个灯笼点着，然后提着它走。他说是的先生。我说当你点着灯笼时，你能把它举得这么高，那让我来看一下你的房子吗？他说你看不见。我说那你怎么到那儿的？哦，他说我只是点着灯笼，那我就走，那我只要跟着光走。我说这就是了。我说只要行在光中，只要继续行走，不要站着不动，否则你哪儿去不了。如果你已经得救了，就走向成圣。你说我怎么到那儿？只要继续走。成圣以后圣灵的喜吗？我怎么到那儿？只要继续行在光里。是神迹奇事和异能吗？只要继续行在光里。只要继续走，每次你往前走一步，光也会在你前头往前移一点，因为他总是在你前头一点，他不推你，他引导你，他就是光。哦，我太高兴这样了。你呢？他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他成了一个教义。现在让我们看看保罗，那谁的教会？谁建立了这个教会？保罗建立了以弗所教会。现在让我们翻回到使徒行传二十章来看一会儿。使徒行传二十章，来看看保罗。你相信保罗是先知吗？肯定的他是，当然他是。还记得那天晚上海上起风暴的异象等等吗？那关于这一切，那使徒行传二十章，让我们从二十七节开始。那我们读的时候，那请注意听，那这是保罗一个先知在预言将要发生的事。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为不传给你们的。这蒙福的人，哦，我多想那天站在那里观看殉道者的那个冠冕戴在他头上。如果我会流泪，真有这样的事，那我会流泪的。我会喊着要见保罗，见那伟大使徒的保罗，他的衣袍光明灿烂。我肯定那里必有喊呼喊，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你们呢？那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为不传给你们的，对不对？那基督徒们看这里，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是谁吩咐那些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让他们要重新受洗的？他传讲神全部的旨意，对不对？瞧，保罗曾说过，那我相信是在那我现在不能确定是不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八节，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任何别的福音，如果天上来的使者传与这不同的其他的福音，不是吩咐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洗，以及保罗所讲的这福音，如果天上来的使者，更不用说是主教、红衣主教、总监督、牧师或别的什么人， 那如果天上来的使者传与这不同的另一个福音，他就应当被咒诅。没错，对不对？他所说的是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我刚才想起来了。好的，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你可以记下来，看看保罗怎么说的。那他在这里说，那二十七节，我相信是二十七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为不传给你们的。那注意听这一点，这是一个预言，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谁买来的？是谁的血？圣经说是神的血，神用他自己的血，对不对？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借着神的血，你知道吗？肯定的，是神的血。好的，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那注意这人能够一直看下来并看到将来的事，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兴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他走后几年，那有一帮人想要建立一个组织，把神圣和圣灵从教会拿走，将它放在主教、教皇和神父身上，说他们将是圣洁的，而会众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只要他们付钱给神父他就祷告，使他们脱离地狱等等类似的事，这是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神说我恨恶他。那听着，那让我来看，你说神说恨恶这个事，那让我们来看看神是不是恨恶这个东西。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神恨恶组织，对不对？那你完全明白他们要这样做什么，你明白他们已经做了什么。那诸位后来的教会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么做。神恨恶组织，圣灵下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保罗讲的豺狼成了尼格拉一党人，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像立位祭司制度的教士制度，这是在新约以外的教义。阿们。尼哥这个词儿，希腊文尼哥的意思是征服，胜过，胜过什么？平信徒，圣灵，把复活的主耶稣从拥有神迹奇事的信徒所组成的教会中除去，投票选举一些人成为教皇或红衣主教或监督，试图把圣灵从平信徒当中除去，归到一个称为圣教士的等级制度里，把他们置于平信徒之上，不是称他为牧师，牧师的意思是牧者，却叫他们是父。耶稣说你们不要称地上的任何人为父。看到这邪恶的东西了吗？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呢？那要是我们能够停下来，那真希望我们不只有这几个晚上限定的时间。那明晚我要讲启示录十二章，给他们指出那个坐在那里的老淫妇妓女，那她之所以是淫妇，是因为犯了奸淫得罪神，她称自己是寡妇，她也是众妓女的母，对不对？那我们知道那是罗马，因为她坐在七座山上，那一切都完全的吻合，她里面有一个男人，有兽的数目等等，我们大家从以前的教导中知道他是谁。但令人悲哀的事是，他是众妓女的母，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罗马开始，是一帮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听着，愿神帮助我把这个讲明白。在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里，有一帮的基督徒，他们变得形式化了，冷淡，并且离开了为自己建立的组织，后来在黑暗的时代把组织与政府联合了起来，政府与教会成了一个什么基督徒教会。 叫做圣天主教会。天主教这个词的意思是普世的，普世的基督徒的大教会，称那些说方言叫喊医治病人等等的信徒为异端，最后变得专横强制，以致若有人那样敬拜就要被抓起来扔进狮子坑里。如果他们不信奉天主教体系的话，他们历经了过去几百年的逼迫，但那个教会从没有死，你不能杀死的。神说他要活到末日，然后赐给教会以生命的冠冕。他历经了这些逼迫的时代，那后来马丁路德出来，教会时代继续下去，在因信称义下他把教会拽了出来。路德死后发生了什么？人们又组织了起来，成立路德派教会，他们得到一个教义。当他们组织起来时，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就生出了却又回到了天主教里，绝对没错。后来圣灵从那里移出去，卫斯理看见了，就卫斯理、怀特菲、乔治怀特菲和其他许多人，那阿斯伯利，那他们许多人都是伟大的复兴家，他们拯救了那个时代的世界。他们在菲拉铁菲那个时代有一场复兴，这复兴拯救了英国还有美国。他们举行各种的聚会，在那里被赶出去，被称作圣滚轮。你们卫理公会的信徒那时候是那么做的，他们的圣灵的大能下倒在地上，人们泼水在他们脸上扇他们。没错，他们在大能下颤抖得如此厉害，以致人们说他们抽搐了。那人们在圣灵的大能下抽搐摇晃，这是卫理公会的历史。从那里出来了现在的规格会等等，那他们组织起来了，他们建立了这个卫理公会。那原始卫理公会，这种卫理公会，那种卫理会，那到头来变得如此下贱，甚至卫理公会的人要从他们的胳膊里把血字给删除。前几天晚上有个电视节目，我妈妈叫我看，有个卫理公会的牧师就在印第安纳州这里，在教会里教人唱摇滚乐。他说我们感到羞耻，竟然没有看见这美丽的艺术进到教会里，这是魔鬼假先知。没错，我不知道伤你们的感情，但是弟兄，这是神的真理。我宁愿这样激怒你一点点，让你去查考圣经，或许可以与神和好，也不愿你在末日失丧。你现在可能不喜欢我，但有一天你会抱着我说，伯纳弟兄真是这样的。就是在这里他们进到了组织里，他们在这里，就是在这儿，圣经说他们会这么做的。从卫斯理以后，如果是卫斯理做的，接着就来了五旬节派，他们得到了恩赐的恢复，开始说方言，领受圣灵的启，就像一粒麦子从地里长出来，首先它腐烂了，长出两片的叶子，接着你以为你有一田的麦子，那叶片生长形成了花穗。头一个是路德派，花穗是什么呢？是卫理公会，是花粉，兄弟之爱，传扬福音，花粉传到别的麦子上，甚至自然界也都宣明了这些教会时代。卫理公会从混乱中出来，那我说路德派从混乱中出来，卫理公会把他的兄弟之爱散出去，那是传福音的时代，是宣教的时代，世人所知道的最伟大的宣教时代就是卫理公会的时代。没错，把花粉散出去，后来从中发生了什么？从花粉中长出了一个籽粒，五旬节运动，一个籽粒就像落在地里的一样，不是一片叶子，不是花穗，而是麦粒。现在五旬节派让霉菌长满在麦粒的四周，甚至几乎看不到麦粒了。现在该是清理的时候了。Amen。他们做了什么？做了卫理公会同样的事儿。有人组织一帮人说我们神召会，另一个说我们是五旬节派圣节派的，另一个说我们是一体论的，我们是二体论的，还有很多这个，很多那个。那骑在单峰的骆驼、双峰的骆驼、三峰的骆驼上等等，哦，他们已经有了三四十个、六十多种不同的组织。他们干了什么？把自己又扔回了天主教里，用罗马天主教的洗礼方式受洗。我请任何一个五旬节派的信徒指给我看圣经哪个地方有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我请任何一个主教、红衣主教、任何的教师指给我看，除了天主教以外哪里有这么做的。路德自己把他带出来，他从天主教中带出了教理问答等别的东西，卫理公会继续带着他 五旬节拜的信徒，你应该感到羞耻，洁净自己，回到这道上来悔改吧，不然神就把灯台从你那里挪去，挪去你所得到的光。 Amen。 确定把圣灵这引导者出去，给他们设立一个圣教室，在他们置于平信徒之上，不称他们为牧师牧者，我们本该称为牧师，牧师这个词的意思是牧者，而称为父、红衣主教、大主教或总监督。真正的信徒恨恶这东西，神也与他们认可，说我也恨恶他，因为神才应该是总监督、大主教、教皇，他与每个个人同工，而不是一个组织，是一个人。那很奇怪的听着，我们就要结束了，我们再看一些经文。这里我们得到了开始建立天主教体系的教条，即使徒大统。多少人知道这点？使徒大统。那天主教说今天的教皇是彼得的接班人，使徒大统根本没有这回事儿。人的属血气、属情欲的东西，那怎么可能？那以扫和雅各是由圣洁的父母所生的，他们怎么会一个是基督徒，另一个却是魔鬼呢？瞧，怎么会是这样的？因为罪就是罪，情欲就是情欲，但出生是神赐的，神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你知道这点吗？等我们读到这些历史书，那看看艾瑞纽，他如何感谢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他，那圣徒马丁和所有那些人，他们如何的感谢神、称颂神？那说，因为人们谈到他，说他在创世以前就被拣选了，这是合乎圣经的。那些弟兄与神连在一起，但这个古老黑暗的教会走过了1500年的黑暗时代，扼杀了整个的东西，使得像一盏冒烟的灯，遮满了光线。但是主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使徒大统，那教皇一个接着一个，在你能成为教皇之前，必须被列在教皇的谱系中。瞧，真是荒唐。那平信徒，他们说他们不是圣洁和公义的，那他们要让神父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从罪恶里带出来，赦免他们的罪，付钱来得到告解。新教也做同样的事，他们讨好牧师，但活得跟世人一样，牧师对神的认识也并不比他们多，他让他们留在教会里，称他们是教会成员，让他们留在那里，并告诉他们他们已经得救，那如果他们没有重生，到那一天他们该会多失望。没有圣灵你就失丧了，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基督的。以弗所的真正教会没有被这粉饰的知识的高谈阔论所迷惑，他们恨恶这种东西，他们没有被迷惑，他们知道真正的教会不会受迷惑。这些家伙所得到的虚假启示被称为尼格拉一党人，是跟神的道不相符的。告诉我，你在哪里看到圣经教导说要向神父告解的？你在哪里看到圣经教导说点水里能使罪得赦的？你在哪里看到有人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使罪得赦的？你在哪里看到我行右手相交之礼，并把名字记在教会的生命册上？你在哪里看到这一切的东西？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跟道不相吻合的教士制度或僧侣制度，他们是尼格拉一党人，神说我恨恶这种东西，回到道上。哦，弟兄，我知道这很强烈，但我不负责任，跟神去理论去吧。虚假的启示与道不符合，他们被称为说谎的 假使徒、假先知，但真教会持守圣徒保罗原本的教导和圣灵的启，有神迹随着，正是保罗所传的道。 Amen。 指给我看神在哪里证实有点水里这样的道，指给我看在哪里说只要跟牧师握手把名字记在册上，神就会证实并带来说方言和大能的事。这些人却还在嚼烟草、抽烟、喝酒、说谎、打牌、开玩笑。呵呵，怜悯朋友，那是属血气的假先知。是的先生，神的道路是圣洁的，让这里每个基督身体的肢体都知道，除非你活出圣洁的生命，否则神就拒绝你的献祭。祭物必须由圣洁的手献上，绝对没错。在大祭司可以进去献祭之前，他必须圣洁奉献于神，受膏、被涂抹香膏等等，才能进到神的面前献祭，对不对？那么你怎能从这里出去还在欺骗、偷窃、争吵、跟邻居打架一些别的事儿，并且还照做不误，然后现在说哦，主神呢，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有人说我看到他们说方言，这并不表明他们得到了圣灵。我听到他们喊叫，这也不表明他们得到了圣灵。圣灵是生命，圣经说雨屡次降在地上，滋润地土，合乎耕种的人用，希伯来书六章。但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雨水落下使小麦生长，那我们这样称它，那田里也生长各样的杂草，如果小麦干渴，杂草也会干渴。滋润小麦的雨同样也滋润杂草，小小的麦子会抬起头来欢呼说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我真高兴得到了这雨水。小小的杂草也说荣耀归给神，赞美神，哈利路亚，我很高兴得到了水。但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没错，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看第七节，然后我们就结束，这是教会时代的最后一节。那我们大约还有五到十分钟就结束，那就一会儿。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那瞧朋友，这是你们得胜的方法。首先你必须得胜，然后你才能吃果子，他是给得胜者的。你记得那天晚上那昨晚我们的教导吗？约翰必须进到灵里才能看见事情，你怎能一成不变那说如果他不是进信会的我就不听他，如果他不是长老会的我就不听他，如果他不教导我教会教导了我，你不会得胜的。你还没有进到灵里，你做的根本不对。进到灵里并说主耶稣我爱你，现在把你看为好的启示给我，把它带给我，那么你就做对了，没错。注意在圣经里创世纪有三次说到生命树，启示录也提到三次。那天我们讲过，那记得吗？星期天昨天那魔鬼他憎恨每一处的经文，但是他更憎恨创世纪和启示录。他攻击创世纪，因为他是真实的，又因为他想使人相信那不是那么回事。创世纪并不是照神所说的那种方式发生，而是其他的东西引发了创造等等别的事，然后他就这样来攻击他。他带人们远离启示录，因为他启示了耶稣是神而他是魔鬼，注定要灭亡，以及成圣荣耀的教会将回家去到神那里，假先知的灭亡，所有说谎话和行这一切恶事的都要被扔在火湖里，难怪的使人远离启示录。但记住这两处都有提到乐园的生命树。那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点，先来看树。约翰福音第六章你们可以记下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那记住，那在结束之前我们要用这里的两根柱子做比方。那在我右边 这是园中的生命树。那在我左边是园中的被称为知识树。多少人知道圣经说有生命树和知识树呢？那人必须依靠生命树存活，那不要摸那棵的知识树，对不对？人第一次摸了那树，就与创造主隔绝了。当他啃了第一口知识树时，就失去了与神的交通。那现在好好的思想，你们做笔记的，那我慢一点，让你们能够明白，因为我不想你们错过这一点。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他说，那犹太人曾经从一个泉源喝水，那他们举起手来在那里嘲笑，而他们的祖宗曾经是从那灵磐石喝水等等。耶稣说，我就是那在旷野的磐石。他们说，你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你，你这个人还没有50岁，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我们现在知道你疯了，你是被鬼附的。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曾经在荆棘中与摩西同在，燃烧的荆棘就是我是。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不是我曾是。那你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的人，你得让经文这么说，我曾是伟大的，我曾是，不是我曾是或我将是，而是我是，一直都是，它是永恒的。我是这个词是永恒的，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时期，在全部的七个金灯台中间，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地方，每一颗心，我是，不是我曾是或我将是，我现在是，正如我一直都是，瞧，总是我是。他们说，我们的祖宗，我们不认识你，我们知道你是被鬼附的，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40年的玛拿。耶稣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死了，对不对？他们全都死了，但是我，我是由神那里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永远不死。这人要把他的身体给我们吃，那他疯了，肯定疯了。生命的粮是从生命树来的，人在伊甸园里从这树上得吃的，他是生命树。那如果生命树是一个人，那么分别善恶树也是一个人。那人说古蛇没有后裔，如果生命借着男人而来，死亡就借着女人而来。好的，女人是死亡树。这个，那当这个家伙一玷污了夏娃，这古蛇做了这事儿，夏娃说，那蛇引诱了我。没错，不是一条蛇，它是一切野兽中最狡猾的，它介于黑猩猩与人之间。动物的精子不能与女人杂交，不能的。但这个家伙呢，它是仅次于人类的一环。神咒诅了它，使它用肚子行走，没有了腿，将它所有的骨头，把它跟人相像的所有的部分都改变了。科学试图在野外作业中挖掘到它，这个藏在神的奥秘里，在神的乐园中，这是给你的启示。夏娃生了头一个孩子，就是该隐，对不对？他是撒旦的儿子，撒旦的儿子。如果他们没有杂交，那么恶者从哪里来的？是从神的儿子亚当来的吗？是从他的父魔鬼来的。他杀了人，第一个杀人的就是魔鬼，魔鬼的儿子。注意后来所发生的，注意该隐的家谱。在该隐以后的时代，每个都是科学家和大人物。那读一下圣经，他们建造房屋，打造金属，他们是科学家。而从赛特出来的每个人，那亚伯死了，那他是耶稣的预表，死了，亚伯死了，那赛特代替了他，受死埋葬复活。那从他出来的那一直下来，都是卑微的农民和牧羊人。那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他们全死了，但我是生命的粮。什么是生命的粮？从伊甸园来的。人若吃了这粮就永远不死。那神在生命树的周围 安设了一个天使来把守，没有人能碰他，免得他们吃了那树上的果子就永远的活着，对不对？因为人们不得不继续吃着树上的果子而死，对不对？只要人吃了树，他们就死了。因为你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就必定得死。那让我们来看看这棵知识树，看他做了什么。那让我们看他做了什么。首先让我们来看，那让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一件事，发明了火药，他杀死了我们的同伴。没错，彼此用知识树上的火药互相残杀。我们做了另一件事，那我们看，我们从那知识树发明了汽车，他杀的人比火药更多。是的，那我们已经有了氢弹。神不毁灭什么，是人用知识毁灭了自己。但是凡属于神的人，神都要叫他复活，神什么也没有失去。耶稣这么说的，没错，吃着粮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他的应许。那神，人们继续吃知识树上的果子死了，可是一旦人们能到达这树那里，他们就会永远的活着。现在不是天使在那里把守叫人远离这棵树，而是在那里把他们赶到这棵树前面。众教会的使者都说这是给每个人的，把人们带回到耶稣基督的名那里。他是立在神乐园中的生命树。哦，我希望你们能明白了，生命树立在神的乐园中，这样你可以有份于他，成为神的儿女，永远活着。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弟兄姐妹，那肯定的，我把你们刺痛了，伤了你们，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瞧，神知道的，但我必须这么说，好让你明白我们处在哪儿了。我相信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待了，我不是因为你们属于组织硬说你们不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人们是环境的受害者，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他们父母所做的一切就是去加入教会等等。但弟兄，在我们离开前再说一件事，让我再给他们引述一点。先知曾说，你相信先知吗？圣经说要听他们的。先知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而是一个阴暗的日子。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在太阳落山之前必有光明，对不对？那看看我们所拥有的，那让我们看看太阳如何。那太阳从哪里升起？从地理上说是在东方，对不对？它在西方落下。我希望有张地图，明白，我带地图来给你们看。当时圣灵在耶路撒冷降临，他画出了一个完美的八字形的轨迹。他直直的去到了爱尔兰，再往回来越过来到西海岸，再次降临下来。福音走了一个完美的八字形路线。那文明随着太阳运行，多少人知道这点？那你们受过这样的教导，知道这点？我们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国，文明从那里出现在东方。当着圣灵，不是太阳 ，sun。而是儿子 ,son, 那当太阳 ,sun, 开始透过夜晚的雾气照耀下来时，不管种子在哪里，它都会活，因为所有的植物都靠太阳而活。我们知道这一点，你可以在一块草地上倒混凝土，来年春天最茂密的草在哪里？就在混凝土的端头。为什么？因为生命在下面，你藏不住真正的生命。那个小生命当他一知道阳光沐浴在那里，就会慢慢的钻过几乎半个城区，在那片的混凝土下潜行，直到把头探出来伸向空中赞美神。你藏不住生命，没错，它是生命。当你重生后，你藏不住这生命，当你得到生命，就有东西要呼喊出来。那所有死去的东西，那个小小的种子裂开了，果肉已经烂掉了，它死了，但生命仍在那里。那当太阳在春天开始照耀时，花又会开放，万物会再次萌发出来，从瓦砾下长出来，从木头下长出来，从岩石下长出来，它又会复活，重新活起来，对不对？因为太阳在照耀。那有一天神的儿子 SON 要发光， 他是永恒生命的作者，凡从他受孕而得永生的，他说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末日永生将复活起来。如果他们把你葬在海里，焚烧你的身体，把你撒在地的四方，在末日神被叫他复活。如果你填了饥饿狮子的肚子，或是进了烈火的坑中，神必从你身上拿出那十六种的成分，石油和宇宙光等等，叫你复活。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阿们，神必叫他复活。那看这里，那如果借着女人而来人都要死，那么借着男人而来人都要活。你若有奉于女人的那种生命，你就知道你必要死，没有办法逃脱，你必要死，肯定的。你吃了那树上的果子就必要活，也没有办法不那样，你必要活。 Amen。 如果那个产生实际的死亡，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实际的生命，这是你能领受它得到生命的唯一的方式。那先知说到了晚上就有光明，你看他说那日必是阴暗，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是有点多云多雾的冷天，那太阳仍在发光，在云雾之上太阳正在发光，它发出足够的光使你能够行走，能看到当如何走路等等，但它并不是明亮绚丽的日子。瞧，那几乎没有东西能在那样的日子里生存。你可以把任何的东西种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它长得矮小，对不对？你们农民都知道这事儿，把玉米种在阴暗处或某处，你看它长得矮小。那弗雷德，你种小麦就应该知道这事儿。你把小麦种在外面，如果碰上糟糕的夏天，那又冷又多雨，它就长得矮小。那这正是历代以来教会的问题所在，它变得矮小了，宗派使得矮小了。把你的名字记在册上，我们有足够的亮光知道有一位神，我很高兴这一点。那么说，我们有足够的亮光知道有一位基督，那有一个要来的审判，我们有亮光，所以我们把名字记在册上，我们跟牧师握手做那些事等等，那没问题。但现在是晚上了，那文明从东方到了西方，现在我们在西海岸了，我们不能再往下走了，如果跨过去又回到东方了，我们不能再往下面走了，已经在西海岸了。那圣经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么在晚上照耀的是什么样的太阳？是跟早上升起的太阳不一样吗？是同样的太阳，对不对？那么神应许了什么？现在我们要讲这点持守的，那他一直下来到这个时代，圣经这么说的。当我们继续讲这些教会时代，我要证明这一点，到了晚上将有一道亮光从西方发出，他要再次把公义之子带回来，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出现在东方的神机骑士也将同样发生在西方，在末日带来另一次圣灵的浇灌。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带你通往荣耀的路径，受洗归主是今日之光，奉耶稣尊名同他埋葬，无论何人痛悔几罪，圣灵必定进入你心。夜晚的光已经来到，证明神与基督原为一。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带你通往荣耀的路径，受洗归主是今日之光，奉耶稣尊名同他埋葬，无论何人痛悔几罪，圣灵必定进入你心。夜晚的光已经来到，彼得也这样说，你们当确实的知道，那么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说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儿，正如那天我说到医生开药方的事儿，人们不喜欢接受医生的药方，如果他有一个疗法能够治好你的病，你却拒绝接受他，那么你死了就不是医生的过错，不要先生，这是你的过错，因为你拒绝接受他。那如果医生开了一个药方，你拿着药方到一个假内行的药剂师那里， 他在里边掺了一点不该掺的东西，也会杀死你的，对不对？那个医生他学习过了，他知道那个药方里有多少的毒素，能够杀死体内的病菌，有足够的解毒剂来解毒而不会杀了你。药量必须刚好，如果你放太多的解毒剂对病人没有帮助，如果放太多的毒素会杀死，必须保持平衡。那问题是，先知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没有医生吗？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教会得了什么病？我们有这么多病殃殃的教会得了什么病呢？因为我们有一些假内行的药剂师把药方给配错了。是的，神从未说奉父子圣灵的名。这药方怎么说的？这彼得说的，多少知道他拿着天国的钥匙。耶稣怎么说的？他怎么说？换句话说，彼得拿到了开药方的墨笔。当众人听见，到处都是喧闹声，他们叫喊呼叫说方言。那度过了这样一段的时光，就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彼得说，你们想这些人是被新酒灌满了？其实不是，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到时候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那他又往下说到大卫，他说天先祖大卫预先看明这事，就说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他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中间。大卫既是先知，看见了基督的复活，你们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说弟兄们，那或说西门彼得医生，给我们开一张药方，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个？我们需要一个除罪的疗法。那注意看他怎么说。那你看到这些教会在哪里偏离了轨道？他说等一下，我要开一张药方，它将是永恒的药方，它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他怎么说呢？他怎么开的？像天主教会那样吗？像浸信会那样吗？像卫理会那样吗？他们每个都在上面加添一切或删去一切。像五旬节派吗？他们也加添也删减。但那怎么说的？你们更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一个永恒的药方，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它将延续到各个教会时代，是给他们每个人的。后神呢，洁净我的手，做洁净我的心，如果要赔上我的每个朋友，也愿我能照着医生所说的方式把药方发出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死的教会，这么多死的会员，也多加了解毒剂，又从里面捡去很多东西，到头来药方根本不是药方的，他什么也治不了。握手加入教会点水里后求神怜悯，那不是药方，那是死亡。如果你要生命要圣灵，就照着神所说的去做，接受了药方。他正是这么说的，不要加添也不要删减。后来写了这启示录，说若人加添或删减，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这就是那位大医生，我爱他。你们呢？呵呵，在那个伟大的以弗所教会时代，这个异端就开始偷钻进来，成立了组织，牧师和执事们，那不是执事是牧师，不是执事是红衣主教，主教教皇教会的监督，告诉圣灵，告诉教会，那你们不能在这里做那事，到底谁是老板？有一次彼得也被这么问，说你不可再奉耶稣的名传道了，你要传道可以，但不可奉耶稣的名传道。哦，魔鬼憎恨那个名。彼得说我那么做合意吗？圣经说彼得就被宗派，哦对不起，被圣灵充满，说等一等，我要去见见总监督，看他告诉我怎么做。让我告诉你，知道吗？神召会会请一个精神病医生做裁决，把他们的宣教士叫到医生面前，看看这人在精神上 能不能够当一名宣教士？五旬节派的神召会，多少人听过这事？肯定的，到处都在传，大家都知道，肯定的。谁是来检验宣教士，给他做裁决的？是精神病医生还是圣灵？行，这就是你所得到的，要依靠人。行，人造的神学，人造的教义，等直到我们讲到那个五旬节的时代，行，肯定会把这东西和世界一同焚烧的。是的，先生，是的，真的，你会看到火一路的烧起来，行，绝对没错。但在某个荣耀的日子，他要回来。记住，听着，有七个教会时代，对不对？有七个教会时代，记住，当他们出去迎接新郎时，有一些在第一更就睡了，对不对？第二更，第三更不是死了，而是睡了。第三更，第四更，第五更，第六更，到第七更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看了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的，发生了什么事？所有睡着的童女都醒来了。凡信主而死的人都必在那早晨复活，没有云彩，晚上的光正在照耀，大荣耀光辉灿烂，何等快乐，梦见血的生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也别再气馁，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也别再其中。故我们应当从早到晚为主殷勤做工，欢喜传扬主耶稣奇妙恩功。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那每个神的儿女现在请举起手。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也别再记住。哦，再不久，再不久，将会无众生脱离美地。再不久，再不久，将会无众生脱离美地。你爱这首教会的老歌吗？哦，再不久同去西来城市，同赞颂我天父奇妙爱，此独自来世界受苦死，世界人能得救之般的。再不久，再不久，将会无众生脱离美地。再不久，再不久，将会无众生脱离美地。现在跟你周围的人握手，再次周围的，好的。只有再不久，说我要见到你弟兄，将会无众生脱 越美丽猜不久猜不久将会无重生土与美丽当美丽同尝试同赞颂众生徒心喜乐的安心的安心向永生常交通大家一起来唱我只怕我有愁无悲伤请大家把手举起来就再不久将会无众生徒与美丽再不久再不久将会无众生徒与美丽现在让我们低下头让我们这么来说主耶稣我爱你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在肉身中的显现除去我的罪我不信靠自己的功劳我什么也没有但我庄严的信靠耶稣基督他的功劳他是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王我爱他 Amen 明天晚上七点钟若是主的旨意我们要讲士美拿教会再不久现在让我们低下头
再不久
将会无众生徒也美丽再不久再不久将会无众生徒与美丽现在我们大家轻轻的甜美的来唱再不久同去进来城市同赞颂我天父奇妙爱此独自来世界受苦死是罪人能得救此番的再不久再不久将会无众生徒与美丽再不久再不久将会无众生徒与美丽